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妻子，
我知道，我认得你。
赶快把孩子给我，快把他的衣服行李收拾好。我刚听说那恶后亚塔利亚以自立为女王，还下令杀光他所有的孙子。我们必须保住这小约阿诗的命，快，赶快呀！哎呀，真可怕，做祖母的怎么忍心杀死自己的孙子呢？乖乖孩子，别哭啊，你不认识我，你还认生啊？我是来救你这条小命的。
季司娘，你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你知道，王宫离圣殿不远，王宫的婢女趁亚塔利亚睡午觉的时候跑来告诉我的。真亏她好心，要我至少保住一个小孙子的命。她亲自听见叫侍卫长杀孩子的命令。哎，时间不多了，
好了，这些东西够了，来，我抱孩子跟你走，免得他哭闹惊动了别人。
两个女人带着约阿诗不停地逃，直到进入圣殿院子和大祭司郡区，安全才有了保障。
街上大概没有人看见我们吧，
反正没有人敢追进这大祭司的卷区来。
小王子约阿诗，你想下来到地板上玩是吗？啊，好吧，他才刚刚学会走路呢。啊，祭司娘，请问您跟这小王子是什么关系啊？
哦，我是他的姑妈，是他爸爸的姐姐，我们是同父异母。他爸爸出生的时候我已经出嫁了。
小王子约阿诗在大祭司耶和耶大夫妇的家里躲藏了六年。那个时候，恶后亚塔利亚统治犹大，强迫人民拜他的假神巴利。
我说，老伴儿啊，我正在想。
你在想些什么？
你不年轻了，我看出你日渐衰弱，人近100岁了，该办的事岂不应当快些办吗？
什么该办的事？你直截了当地说吧。
犹大国的未来君王住在咱们家，要不要早些扶持他坐上宝座，加冕寿高啊？
他还小，才只7岁呀。
可是你这大把年纪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还有谁能照顾他登基加冕呢？
哎，这话也对，他年幼不能治国，但如果有个好宰相推行政令，有个好将军治军，再有几个好谋士在身边，还是没问题的。
何况目前仍有你这位忠心大祭司教他上帝的律法，另外呢，也可以结束亚塔利亚的邪恶统治，使全国人民得到解救啊。
嗯，你的话有道理，虽然我的精力不如从前，但是我仍要靠主去完成这危险的任务。万一让恶后知道了，我的老命就不保了。
这机密啊，如果不泄露出去，
那恶后的命就完了。
于是大祭司耶和耶大派人秘密地通知全国的利未人跟各族长，在指定的日子来耶路撒冷圣殿会合，又通知忠于大卫家的众大臣。加冕那一天，无数的卫队暗暗地把守圣殿各通道，号筒乐队也准备好了。这个时候，不远的王宫里，噩后亚他利亚仍茫然无知地在享乐呢。
约阿诗啊，让我看看你的新王袍。哎呦，好漂亮啊！
哦，姑妈，我有点害怕。
孩子，这我了解。这些年来，我们一直不敢让你去圣殿院子外边，就是怕别人看见你。
你们怕我的凶恶祖母知道了会杀我，是不是？
不错，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要大家都看到你，还有许多军队保护你。你看，你姑父耶和耶大穿着大祭司的礼服来了，他要带你去圣殿大门前的柱子旁，高立你，并加冕为王。
我知道，他还要给我一卷上帝的圣约。
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约阿诗，你记住，你要跟着我。你们随后的三位祭司各自拿着圣膏油、王冠跟圣约书卷，我们走吧。亚哈谢的儿子约阿诗，现在我为你加冕做犹大国的王，我把这约书，就是上帝跟你立的约，交在你手中，你好好研读，经常遵守。我用这圣油膏你做上帝子民的牧者。
王宫离圣殿不远，所以女王亚他利亚听到了号角跟喧闹声。
哎，这是什么喧闹声啊？侍卫、卫兵、卑女、卑女、卫兵呢？
报告陛下，他们出去查看那个喧闹声了。
快把我穿上外衣，我要亲自去查看。快。
是。
女王亚他利亚慌忙地跑到喧闹的地方，看见新王站在圣殿的柱子前，接受众民欢呼。
反了，反了，造反了！
别在圣殿院内杀他，拖他出去杀了，跟从他的人也全杀掉。
士兵们在离王宫不远处杀了王后亚他利亚，大祭司耶和耶大在众军民前提议拆掉巴利庙，并杀巴利祭司马坦。约阿诗7岁登基，在耶路撒冷做王40年。大祭司耶和耶大130岁去世以前，王一直听他的教训，并顺从上帝。
文士，你向全国宣布大恩人耶和耶大大祭司的哀悼期，并在皇家墓地安葬他。我的生命和王位都出于他的维护，他犹如我的父亲一般支持爱护我。
可惜约阿诗容易受周围人的影响，耶和耶大死后，有人说服他许可人民拜巴利，但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 就指责百姓不应该拜假神，王很生气，就派人用石头把他打死了。后来两位臣仆也谋杀了王，他虽被葬在耶路撒冷，却没有葬在列王的墓地。
作为医生，知道我国现代医学是由西方传教士在上个世纪初传入我国，所以我对世界传道史，特别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那段历史特别感兴趣。曾经在书店里见过一本书，是关于传教士在我们家乡河南传扬基督教的故事，当时看了两眼没太注意，后来一直想找到这本书来读，却一直未曾找到，心里不免有些遗憾。中国人都知道来自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不远千里来到中国，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不知很多西方传教士也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舍身忘记，差点丧掉自己的生命。前些日子读到关于威劳士牧师在中国宣教的故事，很受感动。1931年10月，带着一本圣经、两套衣服、一双鞋，口袋里只有5元5角，威劳士牧师毅然上船，前往全然陌生的中国，他就开始了在中国的传道生活，凭着信心，组织遍及整个广东省，到处建立教会和训练信徒成为牧者。1937年，日本侵入中国，韦牧师打发家眷前往澳洲，自己在只身留在中国。1940年，看到战争中饿死的人无数，蛮有爱心的他就组织了中美救援学会。在这次会议中，有人问他经济从何而来，他就用毛笔写了一个信字。他说，在中国10年以来，每日都是凭着信心过活。他只身前往重庆，向各救援组织求助，并通过电台向美国华人筹款，雇佣1100名苦力，攀山越岭，把米运到山区，建立了21个救济站，每日供应14000人的饭食。战争带来的无数的孤儿，威牧师一个一个的把他们收留在用控制的学校和祠堂改成的儿童收容所。不久，儿童收容所已爆满，但他从不拒收，只要求工作人员多加一双筷、一碗水。为避免日军耳目，孤儿院要搬迁，孤儿要要挟米袋、跋山涉水。年纪太轻，自顾不暇的，威牧师就3个3个的放在篮子里，用竹竿挑着他们前行。威牧师在广东省建立了5间孤儿院，他除了让儿童吃饱外，还把基督的救恩告诉他们。1945年，5间孤儿院的总人数超过700人。当他被抓后，他说，我问心无愧，若我被处死后，请抛开我的心，你就会看见我心中只有中国2个字。在今天，也有很多人虽然不是中国人，但他们爱中国，愿意服侍那些在患难中的中国的贫困儿童。罗布朗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每年到中国多次，也和我们一样坐那脏乱不堪的卧铺汽车访问孤儿，在中国建立孤儿院，帮助寄养家庭，带领医疗队给贫困儿童看病、做手术。他也遇到很多的麻烦和困扰， 但他始终如一。虽年事已高，但对中国孤儿的爱心却还一直火热。圣经在诗篇第68章中讲，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著名的传道人曾经救助过无数中国儿童的穆勒也说过，我既然为主耶稣的名接待这些孩子，就是接待主自己，因此神必定乐意眷顾。新约圣经雅各书也教导我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些外国人为了讨神的喜悦，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做他们所能做的，专心依靠主，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中国的孤儿，把神的爱传达给那些患难中的中国人。我们作为中国人，更要帮助那些患难中的同胞，这也是神对我们的要求。
有一回去参加一个6岁孩子的生日会，吃完蛋糕之后，大家把目光转向一包包的礼物，大的小的，各个包装精美，里面都是大家精心选购的玩具。小寿星一包包拆开，却没有预期中的欢喜。旁边的大人助兴为礼物欢呼喝彩，他都是拉长了脸。妈妈提醒他要说谢谢，他勉为其难地把字吐出来，继续低头拆礼物。最后总算拆到一包，让他脸上露出了笑容。抓起玩具，他头也不回地就跑了，让妈妈很不好意思地跟客人赔不是。这孩子在家里有几大箱的玩具，从卧室堆到客厅，应有尽有。难怪他看到礼物并不兴奋，也不觉得要感激。这个时代的孩子大部分都跟他一样，生活条件优厚，要什么有什么。那么我们怎么教导他们有一颗感恩的心呢？第一个，从小就要教孩子说请和谢谢。我们不要等到孩子长大，需要接触外人了才教他。从他开始能说话，凡是跟父母要东西或是需要父母帮忙，都要他说请。接受完帮助要说谢谢。很多孩子在家里像个小王子或是小公主，对大人讲话都是命令句，我要喝水，父母二话不说马上去倒水，给我一支笔，父母就马上把笔送上。如果不满意，大声地说不要，好像是父母的错。一个被伺候惯的人，容易以自己为中心，把别人为他做的都看成是理所当然，以后要他感恩就很困难。从小学会说请，还有谢谢，有好的礼貌，是练习感恩的开始。虽然好像只是表面的形式，但是长大以后，比较能够把这份感谢内化，变成深一层的感激。第二个，父母也要时时表达感谢。要孩子懂得感激，父母以身作则是很必要的。谢谢孩子为你做的每一件小事，帮的每一个小忙。任何一个贴心的小举动，或是一个懂事的行为，都要让他知道你内心的感谢，他会觉得被尊重和被重视。你不对他吆喝，他将来也不会对你吆喝。还有对家里其他的成员也要时时表达谢意，丈夫谢谢太太辛苦做饭， 太太感谢丈夫为生活操劳，爷爷奶奶来帮忙，要常常带头向他们说谢谢，让感谢成为你们家习惯性的语言，深深地镌刻在孩子的脑海中。第三个，引导孩子去看生活中可以感恩的事情。生活里面处处有恩典，但是小孩看不到，要靠父母来点名。父母要把练习感恩生活化，比方跟家人分享，我每天上班虽然很辛苦，但是我很感激能够有这份工作，让我们有得吃，有得喝。或是每一天我们能够在一起吃晚饭，真是太幸福，太感激了。不是每一家人天天都可以相聚在一起。也可以做像这样的分享，天气这么冷，我能够有一件不怕风寒的厚外套，哎呀，真是很感恩。或是今天的晚霞好美哦，感谢神赐给我眼睛，让我可以欣赏。还有每一天孩子睡觉前或是吃晚饭的时候，花几分钟跟孩子谈一谈当天让他感激的人或是事，慢慢的孩子就会用同样的角度来看人生，在小事上学会感恩。第四个，向周围的人感恩。感激的态度也要带出我们的家，不但是学校的老师、游泳打球的教练、送他礼物的阿姨，孩子应该要向他们表达感谢。好心的邻居、餐厅的服务生、商店里的店员、扫街的清洁工、送信的邮差、指挥交通的警察，凡是带给我们帮助的人，我们都要带着孩子随时随处表达感谢，让孩子意识到我们每天生活中所享有的便利都是来自很多人点点滴滴的恩惠。第五个，学习付出。有机会就鼓励孩子为家人、朋友或是社区做点事，比方说为爷爷奶奶打杂、跑腿，或是探望生病的同学，或是把玩具、衣物捐给需要的孩子，也可以为慈善机构做点义工等等。一个能够付出的孩子，相对也比较能够感受到别人为他付出的可贵。加州大学的研究指出，感恩可以使一个人感受到快乐的层次往上提25%，而且他们会对生活的满意度提高，活得更积极乐观。父母都想要把最好的给孩子，没有什么要比教会他懂得感恩要更好的了。一个懂得感恩的人生是个幸福的人生。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马克先生 在中国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特别帮助一些没有父母亲的孤儿，或者是一些麻风病的老人。今天请到马克先生来到这里，特别跟我们介绍一下他的工作内容。马克您好。
您好何立兄。
您在全时间投入慈善公益事业之前，做过一些什么其他方面的工作没有？
在工厂里做过那个墙布工一样的，就是做一些窗户啊，做门呢、啊，也做过就是销售，当然也做过一些乡村学校的老师。
嗯，那么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机缘之下，您开始接触慈善公益事业的？
当然，因为我在大学我就接触了美国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他们给我传福音。后来他们给我介绍从美国过来到中国来帮助孤儿的这样慈善机构，所以就说决定要做帮助这些孤儿的工作。
是，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参与的第一个这个公益事业是什么样的一个机构，他们做的是什么样的服务项目，给您的工作又是什么呢？
说起来还蛮有意思的。这个基金会叫中国爱加倍基金会，翻译出来就是 Agape Foundation， 上帝对人的爱就是 Agape 的爱，是这种没有条件的回报的不求回报的爱。它是一个专门帮助中国的山区的那些孤儿，以及就是给帮助他们上学看病，以及给一些受过有先天性的心脏病或者说烧伤的孩子，给他们做一些帮助的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慈善机构。
您刚才特别讲到说这些孤儿是来自中国的山区吗？就是基本上不是锁定城市里面的，是山区。
对对对对对，我记得我最开始的时候是去了中国云南省的昭通市的永善县，在就是乌蒙山和金沙江那个江畔，那里是非常偏僻的，当时的很多手机的都没有信号的地方。
可能很多离开大学的年轻人都希望去到大城市，可以赚多一点的钱。那么我相信这个慈善公益事业的薪水不是很高的，您为什么会接受这一个工作？
这个工作的话它也可以有一定的收入了，然后它可以让我去中国不同的山里面山区不同的地方去感受不同的自然风景。我一直对在这个大自然里面生活和工作我是比较喜欢的，我不太愿意待在一个办公室里面。
那么您从事服务孤儿大概有多少年？
我从2002年8月份到现在一直就没有间断过，就是说可能有的时候是全职的，有的时候是半职的。
是，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细述一下这个照顾孤儿实际上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
有很多的事情呢、举个例子来说，我每两个月我要住养，我甚至要去大城市的批发市场，我去买很多的衣服书包鞋子，然后我把它送到山里面去，然后我在山里面会租一个房子，我住一段时间，然后到我的那个基地，然后我把我的这些买的衣服鞋子书包甚至在当地采购一些大米和食用的油，我就要开着吉普车。刚开始是没有开学驾照的，因为21、22岁在中国我们刚开始当时还没有学驾照，就是用公共的交通工具班车或者请当地的摩托车把这些东西送到孩子们的家里面。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县里面一个地区可能照顾了100个家庭的孩子，100个孩子或者说是60个村子，有的村子有2个孩子，就在2个月之内把这些米食用的油或者猪肉甚至或者到了开学的时候要学费买新书包一双鞋子，就是一个一个的送到孩子的手上。
是，
这是我做的一些工作。当然有的孩子生病了我可能会带他们去当地的医院去检查身体甚至做手术，还有就是到圣诞节的时候我可能会买一件那个圣诞红色的那个圣诞老人的衣服和假的胡子，然后我就带着一些美国人送的那个填充的玩具小熊，我就一家家的一个家孩子送一个熊或者送一个足球，我就当圣诞老人，各种各样的事情我都做过。到后来我们办了孤院，我们把孩子集中起来了，给孩子们一起运动啊，或者请厨师来给他们做饭啊，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做饭给他们吃啊，或者说开着车子去给他们买菜灌煤气，这是可能美国他们没有这种经验，我们在大陆需要用那个煤气罐，各种各样的事情。有的时候有人把那个弃婴丢到院子门口，我们要给他照顾小孩子， 或者说带他去从医院检查身体，请一个阿姨在照顾这个孩子，甚至有的孩子因为病得太重了，后来因为就是说因为是气音，他已经是很严重的病，家里人都放弃了，我们照顾一段时间，后来他死了，我们去给他找一个地方把他埋起来，我们给他做一个简单的追思，各种各样的事情我都做过。
马克，我相信一般人很少接触孤儿，好不好请您带着我们进入到这个孤儿的世界，孤儿有些什么需要？
其实孤儿也是儿童啦，也是小孩子，他可能他需要一些食物咯，需要一些陪伴，需要一些玩具，他需要看电视，但我们也会给他讲一些圣经的故事，就是说孤儿跟大部分的孩子差不多，就是说他需要一种陪伴，一种关怀，一种安全感，这样子。
孤儿的这个内心里面的需要，您是怎么样进到他们的内心世界，给予他们心灵上的帮助？
有的孩子他比较开朗一点，包括女孩子或者男孩子，就容易交到一点，就容易打进他的心扉一点。有的孩子他就会比较害怕，比较内向啊，那就稍微时间要花的多一点，长一点，可能他不是很愿意跟你主动交流。那你慢慢的，你要可能要3到5个月的时间，你才慢慢跟他建立一定的友谊。他知道你对他是友善的，他知道你愿意陪伴他，所以就是说要花一些时间，甚至我们一起来，比如说我们在孤儿院里面的时候，我们买一个烤箱，我们一起做面包，他们就特别高兴，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参与到一个劳动，而且那个鸡蛋啊、奶油啊、那个面包的香味一烤出来，就是比较好玩又比较好吃的一个事情。甚至我们还做其他的一些中国的一些食物，比如说我们一起去种玉米，我们去把那个地弄得平整一下，我们种点玉米进去，然后我们就经常放学，让孩子们放学了，我们就观察那个玉米长得多快，一下子后来长出来了，我们就有玉米吃啊，而且还有一些资助人，我们就把我们种的玉米送给那些资助人，哇，资助人也特别的开心。甚至我有一次，我就去买了一些那个鱼，买了一些鱼放在那个我们那个一个小的水塘里面，然后孩子们回来之后，他们看到有鱼在里面，哇，他们就去抓那个鱼。因为我小时候有这个经历，我特别喜欢抓鱼，所以我觉得哇，他们也很喜欢，我知道他们会喜欢的，所以就是花了大概是20块人民币，就给他们一个下午，周星期六的下午，让他们高兴的不得了。所以我就通过这些活动啊，通过这些事情呢、让他们能够有些事情可以做，让他们不要太思念他们的亲人，让他们那个觉得这里是接纳他们的。
马克，您做的事情真的是让人感动，好不好？在过去10多年当中，有没有一件比较不寻常的事情，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也让我们通过这一件不太寻常的事情，让我们看到您是怎么样帮助孤儿的。
其实因为工作的原因的话，我也经常开汽车啊，身体也慢慢发胖啊，吃甜食比较多啊，所以我意识到要注意锻炼身体吧，所以就我自己也喜欢骑单车。后来我就觉得，哎，大人跟孩子们一起骑单车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促进关系和以及感受大自然的一个好的事情，好的运动。其实我是之前在一个学校当老师的时候，带着一些初中的学生去骑单车，然后让他们用最少的钱去走更远的地方，去感受自己家乡的美丽，这样的一个事情做过几次。后来因为孤儿院的孩子慢慢长大，他们比如说我们说车轮胎啊，去中个足球把玻璃打破啊，他们精力有多啊，力气也多的事情，那我就想，我说哇，这些小孩子们让他们的精力往哪里去使呢？因为持续的有一些外面的人捐助了一些新的鞋子啊、衣服给孩子们，那孩子们他们慢慢就会学会攀比嘛，就说哇，我的同学里面有新鞋子，或者有新的 Nike 鞋子，进口的就是名牌的鞋子和衣服嘛。那我也意识到他们也会就是说不难免就是说有这种比较啊，这种攀比心。那我自己从小我就是穿旧衣服长大的，我觉得哇，干嘛一定要自己本身就没多少钱，还要穿那么好的东西。所以我就说希望给孩子们一些正面的一些影响，给他们一些好的一些教导，包括去学会分享啊，前后各方面的这些原因加起来，我就说哇，以前我就带了一些那些不是孤儿的孩子，留守儿童骑过单车，我就让这些孩子们去骑单车。我知道暑假，因为我们在广西嘛，桂林山水甲天下，很多人都知道桂林很漂亮， 我说那我就带这些孩子们去桂林去玩，因为也没有多少钱。结果这个事情后来我一说这个事情，因为我是院长嘛，我可以带这些孩子自由的出去，其他的人是不可以的，其他人觉得没有这个不可以承担这个安全的责任。但我也是信靠上帝啊，当然我也跟我的上司沟通这个事，然后取得家长他们家长的同意，他们的爷爷奶奶亲属的同意。其实我们的慈善基金会也没有多少钱给我们在路上去使用，那我就要找人赞助，因为我的身份是院长，所以我说我给你们化缘了，我在这找你们要钱，你们要帮助这些孩子，这些孩子也不是我的孩子，是你们广西的孩子，都可以帮忙一下，让他们去看看桂林，让他们去成长，在这个大自然里面去成长。所以后来这个事情做得非常的成功，孩子们通过10天的自行车的旅行，一路上得到很大的锻炼，最后到达目的地，而且这路上所有的费用都有人支持，我们也在路上都是打地铺啊，就是借助朋友的房子啊，然后一路上有很多那个自行车车店的老板，他们给我们请我们吃饭，所以后来就这个事情这样做成了，路上也没有太大的风险。后来我就再把这个事情继续的延伸到我们带孩子们去探访那些在很偏僻的那个山里面的那个麻风康复村，那些老人家曾经犯过麻风病，后来在那里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他们康复了，但是很孤独很寂寞，我就说带这些孩子们通过骑单车山地车嘛，就去看这些老人家，老人家也很高兴，孩子们也很高兴，甚至很多人知道我们这个事情就说要捐助大米和鸡蛋给老人家。
就像刚才您讲的，马克，您是靠着上帝来做这些服务，好不好请您举出一两个实际的例子来，上帝是怎么帮助你来做的。
最近一次的组织那个活动，我们的目标是要给150个老人家，每一个老人家募集到10公斤的大米和20个鸡蛋。我当时自己其实我觉得哇，这有点困难，其实我内心知道有点困难，因为本身这个活动这个就需要一些经费，还不说是给老人家带礼物去，就光这个路上是我们有20个人吃住啊，还有交通费啊，包括这些相关的费用，包括买保险啊，所以我是没有底的。我把这些信息给我的一些朋友去讲，其中很快就是有一个弟兄，他知道这个事他特别感兴趣，他说好，你们那个最大的村子大概有70%的那个老人的村子，他说那个村子老人所有老人的大米和鸡蛋他一个人要买掉。我刚开始还觉得是不是他要，是不是好像不好意思，都是熟人啊，不要花那么多钱啊什么，但是他自己觉得他很乐意，他很希望去看看，他觉得跟我一起，后来他骑单车跟我一起去那个村子，还跟老人家一起去讲福音呢、啊。我就觉得哇，原来这个事情是大家都喜欢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是说我是觉得好像不可能的事情，到后来做了一个很圆满的一个结果。
是马克，我想最后问您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没有上帝没有耶稣的话，可能您也可以去参与这个慈善公益事业，但是如果没有上帝没有耶稣的话，去参与这个慈善公益事业跟现在您的做法依靠上帝来做，您觉得会有什么不一样？
我会找不到我做这些事情的动力在哪里，或者说这个意义在哪里，因为我做的这些事情实际上是要有很大的风险的。比如说这么多孩子，他路上如果有安全的问题，这些费用从哪里来？
是，
其实很多人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他们都会觉得哇，我在家里放假在家里玩一玩多开心的，这个事情出了问题，你会肯定孩子家长会找到我这里来。如果我们都不去做这个事情的话，就真的是没有人做这个事情，那孩子们就在家里就这么就是无聊咯，就是看不到这个世界咯。
是，马克，这个10多年来大概受到您影响帮助过的孤儿大概有多少位，还有这个麻风病老人大概有多少位？
帮助过孤儿大概加起来有可能1200个，然后麻风康复者的话应该有300个。
马克，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我相信如果您愿意的话，上帝也会借着您 会给社会上一些有需要的人带来他们需要的安慰和帮助。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世界上最平安、最快乐的父母，是成功的把儿女带到神前面，帮助他们认识神、倚靠神的父母亲。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样一位母亲的心声。
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如何教养孩子？我从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在想这个问题，翻遍了中国的、美国的有关教育的杂志，我花了2年的时间，终于找到了一本适合各年龄组的教育大全，那就是圣经。让我先来分享一个我孩子的故事。我女儿4岁的时候，看了《木兰》这部动画片，电影中有些魔鬼般面孔的坏人把她吓坏了。当天夜里，她就做噩梦，被噩梦惊醒，就再也不敢回自己的房间睡觉了，非要我陪他不可。1连4天，他每天晚上都做噩梦，不断地把我叫醒，求我陪他睡。我告诉他，我离他很近，会保护他的。可是到了夜里，他还是叫我起来陪他，对我说，你们都睡觉了，谁来保护我呢？我怎样才能帮助他消除内心的恐惧呢？苦想了半天，我决定让他看另外一部录影带。故事的情节很感人，有一个小男孩因为看到可怕的电视节目，被吓得不敢睡觉，眼睛一闭就有魔鬼般的面孔出现。有两个小先知前来救援，告诉这个小男孩，神比世界上所有的魔鬼和坏人都要大。我把女儿抱在怀里，对她说，你在害怕的时候就祷告，神一定会帮助你。女儿听后认真地问，神会不会睡觉？我回答说，当然不会，你什么时候祷告需要他，他就一定会来帮你。女儿不住地点点头，我从她那眼神里看得出来，他相信了我的话。那一夜，他真的没有把我叫起来。天亮的时候，他兴奋地跑到爸爸的面前，说，我昨天晚上害怕的时候，就使劲使劲地祷告，我看见神了，他帮我把魔鬼和坏人都赶走了。2岁半的弟弟好奇地问，神在哪儿啊？女儿举起小手，指着天花板说道，就在上面呢，你要是害怕了，就使劲地祷告，神也会帮你。就这样，女儿逐渐地养成了自己向神祷告的习惯。虽然我未曾亲眼目睹神那排山倒海的威力，但神在我女儿身上的作为却是历历在目，刻骨铭心。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是在圣经的马太福音第11章第28到第30节。是啊，我们虽然已经成年，可仍然会像小孩子一样面对人生的坎坷不前。如果没有一颗依靠神的心，我们就只能自己去承担。我们内心明知道自己的弱点，但只能在孩子面前努力充当完人，要是当不好，就试图掩盖自己的不足。可孩子的观察力有时会是很敏锐的，就像我的女儿看出我仍然需要睡觉，不能时刻保护她一样，最终会发现我们的弱点。如果 孩子一直把信心放在我们的身上，他们就会自然的因为我们的不完美甚至虚伪而失去了信心。这就是许许多多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一再陷入的困境。脱离这种困境并不难，只要我们时刻引导孩子不把信心放在父母及任何人的身上，而把全部的信心放在主耶稣的身上就行了。其实这正是主耶稣所期待的，认识神的孩子多有福啊，他们的目光总是放在完美的耶稣的身上，就一定会找到一生所需要的信心、智慧和平安。带孩子信主是每一个做父母的重要责任，孩子并不属于父母的，孩子是神的产业，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因此我们要让孩子从小就接受到神的教育。孩子在什么时候可以信神呢？是没有人可以预料的，所以对孩子信仰方面的教育和引导要开始的越早越好。要想让孩子成为有信心的爱神的人，我们做父母的必须先这样做。我和丈夫也是在学习中开始的。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不到一年的时候，我怀孕了。在四个月的 B 超检查时，医生发现孩子的心脏有问题，因为我当时已经年近35岁，胎儿畸形的可能性比较大，故医生建议我们做羊水穿刺的检查。我和丈夫拒绝了，认为无论神赐给我们什么样的孩子，我们都要欣然接受。在怀孕6个月时，胎儿的心脏又出现了异常，我同时又有严重的肺底感染，不得不用抗菌素。女儿出生时，我又有早破水间感染，胎儿的心跳迟缓，医生给我做了紧急的剖腹产手术，女儿也立即被送进了心脏监护室。这前前后后的意外让我们紧张过，但我们一直没有不知所措。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我们所信赖的神，我们通过无数次的祷告与神接近，神赐给我们的要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经过了这一切，我们深深地意识到神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从此读圣经、祷告、敬拜和服侍别人变成了我们家的常规。托神的福，我的女儿健康地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了。仅有这样的环境还不够，还一定要有教育孩子的方法。我们每个做父母的多希望有一本全能的儿童教育指南呀。圣经就是这本指南，在圣经的提摩太书3:16-17有这样的话：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也许会问，圣经中怎么会有教育一个4岁孩子所需要的东西呢？的确有，在《申命记》中6:5-7的经文中，我读到：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今日所吩咐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地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是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神首先要求我们全心全意爱神并牢记神的话，然后再随时随地地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已经养成了和孩子们一起祷告的习惯，在祷告时我总是启发孩子们把神对我们的祝福一一列举，然后再用孩子能听懂的语言祷告。逐渐的，孩子们对神的认识就变得自然而具体了。有一次我和女儿在外面散步，一位先生问我们是否看见了他丢失的一只小黄狗，女儿就主动建议替这位先生祷告， 并要求在途中帮助寻找。说来也巧，我们散步回来的时候又遇到了那位先生，他高兴地告诉我们说小黄狗找到了。女儿立即评论道，这是上帝帮他找到的。从女儿的言行中，我不能不感到神的威力，不能不看到神的作为。只要我们用神赐给我们的教育办法教育孩子，就一定能成功地引导孩子去相信神。
两分钟的圣经，朋友，请问呢？您的孩子有极高又实用的道德观吗？您担心你孩子的纯洁吗？您希望能帮助你的孩子养成一些习惯，让他持守道德吗？圣经里最长的一章经文就是诗篇第119篇。诗篇119篇里头有一句话告诉我们啊，如何洁净自己，不让自己的内心肮脏污秽。请您听听第九到第十一节，是这样说的：青年人如何保持纯洁呢？是要遵循你的话，你就是神啊，要遵循神的话。我曾一心寻求你，求你不要使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句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用得着的座右铭，一个人生观，一个人生原则。我将您的话藏在我的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是的，把神的话摆在心里，拜读、思考、记住、遵行，教导您的孩子如此做，会帮助他立下一个很高的道德观。我们不要得罪那位创造我们的神，不要偏离他的道路，不要违背他的诫命。能够遵行神的话，先要知道神的话。不知道神的话，怎么能够遵行神的话呢？所以作者说，青年人要如何保持纯洁呢？要遵行你的话。我曾一心寻求你，求你不要使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您的话藏在我的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When I look into your holiness, when I gaze into your loveliness, when all things that surround me become shadows in the light of you, when I found the joy of reaching your heart,When my will becomes enthralled in your love, when all things that surround me become shadows in the light of you, I worship you.I worship you.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